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听见师父的承受、震撼、羞愧、放下怨恨等执着。作者一名美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我是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学员，修炼大法5年了。在2025年11月的第一周，当我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在离家还有几分钟的路程时，我突然从天幕中看到，然后立即非常透彻地理解了师父为弟子承受业力的那种痛苦。师父为弟子承受业力这件事，我早就从与同修的交流中，以及阅读和理解转法轮理的讲法和法会上的许多讲法中知道了，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听、读和理解表面的字句，听进耳朵里，并认为已经理解了。但这一次，这种感受让我好像知道并透彻感受到了师父的承受。我此时看到的师父的承受，我感觉到了那种痛苦，那种无法形容的极度痛苦。我看到师父不仅仅是为弟子承受业力，层层空间多少生命，层层宇宙多少生命，师父正在为从低层直到最高层的所有一切承受业力，高层的业力要可怕得多。我突然透彻理解了原因，因为师父不想让一切都被毁灭，所以承受了一切，以维持并加速正法的进程。我们都知道师父讲过，我们能想象到的宇宙最高层都已经败坏了，师父不想毁灭而想要正法，所以承受了一切，以便这个过程能够开始。那次经历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当我写下这些时，因为我已经冷静下来并对此有过思考，所以我理解并补充了一些我从看到的景象中悟到的细节。但我想分享我看到那一幕的瞬间，我看到师父承受的痛苦比耶稣不知多了多少倍。当我看到时，我全身颤抖得无法控制，像癫痫发作一样，然后我放声大哭，哭得很大声，无法抑制，哭得就像失去了父亲一样。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打给 Q 兄，一位我常与之交流的同修。为了分享，也为了分散注意力，让我能冷静下来。 Q 兄接了电话，听出我声音不正常，问出了什么事。但我只能告诉他，我看到师父受的苦比耶稣还要多，然后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所以我只能说我稍后再打给他。挂了电话后，我又继续哭。耶稣的承受被认为是这茬人类中最痛苦的，但是天哪，没有人知道师父在这的人生中正承受着什么。我无法想象，无法构想师父的这个身体正为全宇宙直到最高层承受着。写到这里，我又流泪了，没哭出声，但眼泪在流。在刚发生的时候，我确实受到了严重的震惊，因为我的头脑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事情。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接着我精神全无，什么也做不了。 我也经常和其他同修一起参与大法项目，支持同修，并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参与。但这期间，我像呆住了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根本帮不了师父一点点。师父的牺牲太伟大了，比伟大还要伟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语言只有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任何贡献，无能为力，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师父受苦。我做的任何事情都像投入大海的一粒盐，真的是无能为力。整整一个星期，我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也知道师父让我看到什么是为了让我提高，但在这件事上真的让我发呆，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时自然的，我所有的执着好像都没了，我什么都不想要，心里没有任何反应。即使当妻子发火说着那些以前我听了会反击的话，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争吵，但心里也会有一点不舒服，而现在一点不舒服都没有。甚至今天妻子又说了几句，但我的心都动不起来，因为真的师父承受的那么巨大，而我仅仅一个小小的执着也没能完全去掉。虽然明白师父也讲过也要有时间，在向新层次突破时会有过关，要去掉执着心，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我目前的显示心不仅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负数，因为我感到真的很惭愧，自己什么都没做成还在显示，而师父为全宇宙从最低到最高层承受着，却没有人知道。我抱歉，不是认为真的没人知道，可能很多同修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样写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情，而且师父那样的承受却没有一句责怪，而当受到不顺心的对待时，我却怀着怨恨心。虽然我的怨恨心比以前减少了很多，但通过这次体验，我看到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到。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根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表面，而在另外空间已经冲上去和人家在争斗了，仍然说出那些带有暗示含义的话，意思就是仍然带着那种不好的能量，只是用砂纸打磨让表面更光滑而已。虽然语气比以前温和了很多，但仍然带着不好的能量。现在我看到我还未达到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需要达到的标准，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羞愧。我还看到了我的思想业，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仅仅是思想也会造业。我不喜欢谁，刚想不喜欢那个人，另外空间的我早已攻击挑衅人家了，而且还有那些不好的思想，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不好的，但在另外空间，那个坏东西已经去做那件事了。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真感到害怕，所以现在我真的不敢乱动，只有在读法学法时我才觉得稳妥。做家务时以前常烦躁，为什么妻子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现在那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得赶紧排斥掉，开心的继续做。只有这样才明白以前自己对家庭对外边是多么不好。通过这次经历，对自己认知的还有很多，但我无法全部记起并在此时写下来，因为太多了，真的好像我承受不了，没有能力全部记住，所以只请求分享一点点。我现在只能向师父说，我会非常努力严肃的修炼，以真正去掉执着，去掉那些人心，而真的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想表现，觉得自己也是在做大法工作，也这样那样的辅助大法，因为我真的感到羞愧，因为无论我做什么都算不上什么。师父真的比伟大还伟大，我真的太幸运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才配得上，我只请求向师父献上万般的感谢，允许我在大法中修炼。以上是我的个人体验，我写出来分享而没有修饰，请同修见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身份证的标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号。自从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以来，邪迫众生跟着犯罪，我否定一切邪恶，绝不认同。即使去北京正实法，我也是堂堂正正持身份证前往。前几年我送姐姐回北京，行李箱里带着整套大法书，过安检时平安无事。因为我想，大法书任何生命都不配动，众生是来同化大法的，谁强制众生对大法犯罪，我就清除谁。邪恶迫害众生，我们是保护众生，目的不一样。所以每次过安检，我都是心系众生的安危。十几年前，有一个姐姐同修要去外地看孩子，有同修提醒不让她坐火车，说买票时卖票窗口刷身份证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有其他的顾虑。姐姐同修找到我说起这事，我说承认邪恶的迫害是大法弟子的耻辱，我们就堂堂正正的买票，什么都不想，众生都是为法来得救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救度众生就得有正念，不能把众生推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姐姐同修说，你下午陪我去买票吧。我说好。到了车站卖票窗口，遇到另一个女同修，也是带着顾虑心，我们简单沟通了一下，同修明白了，两人堂堂正正的顺利的买了车票。走出车站后，姐姐同修说，大法弟子不能听传小道消息，得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信师信法。前几年的一次10月初长假，我和孩子及亲属出门旅游，在当地等待安检检查身份证时，姐夫说越到年节车多时越搞这事，我当时顺嘴随和了一句，就是没事干了。当时没想到这话的后果，也没及时归正这不正的一念。一会儿就见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个刷身份证的仪器过来，刷完我的身份证还给我时很客气，但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把我的身份证拿去刷了一下，笑着说，您稍等一下，把车开到边上去，这身份证有点问题。我当时就明白了，是我刚才不善的一念连累了众生，我马上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纵这件事的邪恶生命，我给师父认错，在法中归正自己。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年警察，他笑着说，你进屋来一下，确认一下身份证。我说好的，随他去了办公室。进到屋里就见两张桌子上摆了好几台刷身份证的仪器，我心里对这些仪器说，我是大法弟子，归我师父管，你们得归我管，你们要同化大法，不配合邪恶做坏事，就有好的未来，我不允许你们刷我的身份证。这时候那个老警察正在刷我的身份证，可是刷了几台仪器都不好使，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都不好使了。我笑了。这时我想看看身份证里面到底有啥信息，为什么他们通过刷身份证就能知道谁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指着另一个桌子上的仪器说，你试试这个。他转身就往那个桌子走去。我问他，这身份证里有啥信息？他指着电脑说，你看。我一看，个人所有的信息都在。他指着其中一栏给我看，在管控人员那一栏里写着法轮功。他对我说，如果是上访的访民，就标注上访户，这样在刷身份证时就都显示了，普通人员没有标注。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老百姓谁没事上访，有冤屈才上访。他对中共邪党的做法很反感，不让自己的女儿念警察学校， 他说他们是市里国宝大队的，他是队长。他还说，每到敏感时期，协党就不让他们休假，没日没夜的加班，还没有加班费。他说要和我所在地的国宝大队联系，看看他们让不让我走。我想，我不归他们管，我只归我师父管，与我有关的人都归我管，我不允许邪恶迫害众生。他打通国宝大队的电话后，对方说，不管，爱去哪儿去哪儿，电话就挂断了。老警察吃惊不小，再拨电话，根本不通，没人接，我就继续赶路了。我走的时候，他叮嘱我，以后出行，晚上6点钟以后再过安检，那时间他们下班了，避开早晚安检。我谢过他后继续上路，坐在车上，我把身份证上标注的信息及警察存档的信息一并用意念指挥功能抹去。协党所干的这一切都是违法的，旧势力操控安排的一切都是违反宇宙正法里的，是对正法犯罪。大法弟子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旧势力却给众生得救设下重重阻力，迫害大法弟子，必须清除解体这一切邪恶的安排。10月份，我去北京看姐姐同修，我准备坐高铁回家，就是想看看高铁站怎样检测身份证。在等待过安检时，我站在检票员身边，看他怎样检测。检票员手里拿着刷身份证的仪器，就巴掌大，中间只有一个1寸大小的小液晶屏，显示不了多少信息，就是显示管控人员。弄清楚后，我和同修一起过了安检，上车时也同样刷了身份证。后来遇到同修谈起这类话题，多少还是被人世间的假理制约，写出此文意在提醒同修，人世间的这些假象对大法弟子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完全可以用正念制约这层空间的物质，用我们的正念、正行、正思维解救众生于危难，兑现史前的誓约。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92岁老太一心修炼救人故事多，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了，今年92岁。我从没写过交流文章，也不会写。这次明慧网为大陆大法弟子开法会，我想不管我修得好不好，也应该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1998年底，有个朋友叫我学功，说有3个人在他家学功，叫我也去学。我说，我什么功都不想学。他天天晚上来叫我，推不掉，那就去看看吧。第一天抱轮很累，我说，我学不了，太累了。可他还是天天来叫我，我感觉不好意思，心想着，那就去学吧。那时候大法书不好请，他给我一本《精进要旨》叫我看，我回家就看。看到师父讲业力的问题时，有一行字闪光，我以为是灯泡的问题，我就抬头看灯泡，一看灯泡没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完，我把书还给朋友，他告诉我有一个人请了一本转法轮，但那个人不学，碰巧我认识那人。1999年1月份，我在街上遇到了有一本转法轮，但自己不学的那个人。我说，你请到的书暂时不学，你给我吧。他回家就拿给我了。我看书上的定价是12元。我就回家拿了12元给他送去。我回家后就看转法轮，但好多字我还不认识，
我就记下来问同修，刚刚把生字认识了，同修就叫我去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我去的学法小组是在厂子办公室学，同修们学法很认真。有一次，我到一个同修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我就想，我怎么这么没缘分，得法这么晚，现在我也得法了，那我就好好学吧。学了不长时间就过年了，农历正月初七，我就去了儿童乐园练功点，人那么多，真好，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在儿童乐园练功三个多月的时候，一天早晨练完功回家，觉得很困，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师父考我三个题，一个是杀生问题，一个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再一个是信师父的问题，我都答对了。我学大法晚，还学得不深不透，转法轮刚学了18遍，就到了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居委会一个女人领着派出所的人，把我的大法书强行拿走了。没有大法书了，我不能学法了，因为我得法晚，也没人和我联系了。2000年5月底，一个老同修告诉我说，师父的经文来了，是心自明。我抄了一份，当天晚上就背下来了。又过了几个月，我捡到一张真相资料，是写给公检法人员的。我一看真好，就告诉一位同修，我说，你看看，咱去印了发吧。他说，行。到了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复印店，人家要关门了。我说，你给俺印点东西吧。他说，印什么？我说，你不用看，印就行，反正给你钱。他给我印了40份。第二天晚上，我去了两个派出所，三个学校门口各发一张，余下的到晚上我和同修去发。因为真相资料少，所以只发了三个小区，发完就回家了。后来叫别的同修知道了，说，你别再出去印了，我给你。从那时起，我和这个同修就一起发真相资料，再没停过。到现在，我被中共绑架了9次。第一次是2002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还有她丈夫，我们三个人在公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法轮大法好，被人举报了，派出所警察把我们抓去了，审问我们是住在哪里的。当时我就想，家里还有大法书和资料，想叫他们夫妻同修回去收藏大法书和资料。我就说，让他们两个回去，都是我的事，我在这儿就行。警察也没让他们两个回去，非法审完，把我们关在他们的宿舍里，我们谁也睡不着，在那儿坐了一宿。早上天还不太亮，我看见从门外边进来一个人，到我面前一米的距离，告诉我人觉之分，选自《红吟》《人觉之分》。我刚刚背下来，是师父叫我做觉者，不做人，那我一定要做好。我答应了一声，进来的人马上就不见了。我一看表，正好早晨五点整。上午八点，警察把我带走，先非法抄了我家，之后把我们关进了看守所。我想，反正进来了，他们夫妻同修是两个人都遭罪，我是一个人，那我就承担吧。第二天又非法提审我，警察问我，他的资料都是你给的？我说，是。又问我，你那资料你估计估计是谁给你的？我说， 你叫我估计，这话没道理，我估计是你们给的，对吗？警察说，你回去吧。2005年，我又被非法抓捕了，又被关进看守所。那天我到点没回家，孩子知道又出事了，就把师父法相和大法的东西全都藏起来了。这次进去，我两天没吃东西，我晚上打坐，师父就给我东西吃，我看不清是什么，嘴也没动，就吃完了。吃完后不渴不饿，可舒服了。我回家后，儿子怎么也不让我练了，把大法书藏起来，我怎么要也不给。儿子跪在地上磕头，求求妈妈别练了。我怎么说他也不起来，我心疼得掉泪，怎么办？最后我说，你起来吧，大法我是修定了，你要妈你就起来，你不起来我就走。儿子没办法了，打电话把他弟弟叫来了。小儿子说，妈，你学法练功俺都不管，只是别出去。我说，我知道怎么做，你们放心。从那时起，家里再没有管我的人了，我堂堂正正地做师父教做的三件事。有的时候儿子说，妈，这几天很紧，注意点。我说，我知道。从那以后，发真相资料就是我的工作了。开始我在大街上发，车筐里发，楼洞里发，后来就到农村户户发，再后来到工地上发资料，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工地少了，我就到集市上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到现在。有一次我到一个县城集市上劝三退，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派出所警察抓到了。在警车上我就发正念，解体他们空间厂的邪恶。到了派出所，警察问我叫什么姓什么，我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姓某，是所长。我说你们把我带这里干什么，我也没有做坏事，只知道灾难要来了，发资料叫人知道真相保平安，有什么不好？我又说，法轮功叫人学真善忍，做好人，有事先找自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都是好人，你说这多好。你们都有手机，你们拿出来打开百度网站，再打出藏字十三个字，上面清楚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共产党坏事做绝，天要灭他，这不是人刻上去的。你们想想，共产党一个运动一个运动整的是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外国的法轮功学员把他告上法庭，通缉他，他也不敢去一些国家了，你说谁正谁邪？某所长他说，大姨你走吧。我说，我还没讲完。我又说了，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大法，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他把我送出去，大门口就是车站，我上车就回家了。还有一次，我也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县城集市，被抓了。我一走进那个集，就有卖树的人，就讲退了5个人。我又向里去，走进集的一半，我就把真相资料发完了。一位老太太同修也走到那里了。我说，咱们回去吧。他又给了我一些资料。我刚放进包里，警察就过来把我们俩抓走了。我们又走到卖树人的地方，他们都看我，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派出所，我们一人一个屋，我刚坐下，进来一个人说给我抽血。我站起来阻止他说， 你抽谁的血？他说，不抽算了，回头就走了。一个小伙子又到电脑那儿要给我打材料，我就对电脑说，电脑，你也是一个生命，你要叫他打出字来，就没有你的未来了。天要灭中共，你不要被利用，你将来会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不停地发正念，结果那小伙子怎么打也打不出来，他捣鼓捣鼓，怎么也打不出来。我说，小伙子，电脑坏了。他说，没坏，好好的，怎么就打不出来呢？我说，你也别打了，老天爷看你还不错，不想叫你跟邪党走。在派出所，我们已经从上午十点待到下午四点多了，他们没办法了，打电话给我们家人，叫家人来接我们。儿子来接我们时，派出所所长说，别再叫你妈出来了，这么大年纪了。我儿子说，她是老辈儿的，我是小辈儿，说了不算，她20多年没吃药了，她不听我的。我孙子在远处等我们，我们上车就回家了。2015年，我看到明慧网上有溯江的报道，我可高兴了，我也要溯江，可是不会写，我就问了一个能上网的同修，他说，那得有很强大的正念才能溯，也没告诉我怎么写。我回家就想，这两天不出去讲真相了，在家写，写一张不行，写一张不行，就是不会写，待在家里不出去救人也不行。晚上发完12点正念，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要告江鬼，我不会写，请师父帮助我。我又写到凌晨2点，写完了。第二天，我叫同修给我打印出来，我就给两高，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发出去了。过了2天，两高给我回执了，我也收到了。从修炼以来，我出了几次车祸，都是要命的。2008年3月份，我被汽车从身后直撞过来，把我撞出去4-5米远，司机吓坏了，赶快来扶我，说，大姨快起来，我才学会开车，我走错路了，我带你去医院。我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叫我们学真善忍，做好人，不讹人。我就给他讲真相，他退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就叫他走了。路边上有个女人看得很清楚，她说，你就这样叫他走了？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也退了队。2020年3月份，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封区封城，市里的公交车全停了，我就骑电动三轮车去集市讲真相。有一次，我回来走到半路上，路上也没人，不知道怎么把我摔倒了，把我压在车子底下起不来。后面的人把我的车抬起来，又把我扶到车边上。这次摔得也很重，衣服破了，腿、胳膊都破了，也不敢叫家人看见。过了2天，我又出去讲真相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珍惜时间学法，抓紧机会救人》，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5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80岁，修炼法轮大法28年了。在师尊的看护下，我坚定地走在助师救人的路上。 下面我把自己近两年来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珍惜时间学好法。我一个人生活已经16年了，其中有困难，但也有诸多方便。时间可自由支配，能够全身心投入去做三件事。我一向珍惜时间，每天把事情安排得满满的，紧张但有序。我已多年不看常人电视，对常人电视的内容没有丝毫兴趣，更怕耽误宝贵的时间。用老年手机，除接打电话外，只看天气预报，每周上一次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下载明慧广播，能跟上正法进程。洗衣服、做饭、擦地的时候，我就听大法音乐普渡和记事。每天早上和中午吃饭时听明慧广播，晚饭时收看神韵艺术团演唱会。我吃饭比较简单，经常一次蒸出两锅包子，冻在冰箱里，熬玉米面粥，一次至少熬三碗，多时五碗，盛在小盆里放冰箱冷藏，够喝两天。做饭就是热一下包子和粥，十分钟就好了。隔三差五的中午也做一顿疙瘩汤，一次两碗，吃一碗，留一碗第二天中午吃。有时也炒菜，炒一次也是吃好几顿，常吃的就是鸡蛋，好做，省时。这样的生活已成习惯，目的就是想多留出一些时间学法，因为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讲学法的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我谨记师尊的教导，修炼大法28年，学法从不放松，如今依然一如既往，珍惜每一刻时间，每天紧张有序地修炼着。正常情况下，我给自己定下每天要学一讲转法轮，背法时除外。每学完一遍转法轮，就学一至两本师父的其他讲法。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我就集中学背。每天学法时间大约两至三小时。晨练之后，发完早晨六点正念，我学法半个小时左右。晚上一般学两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背法。在中共迫害大法初期，我被迫流离失所，期间开始背转法轮，用了一年时间背完了一遍。因为背得扎实，记忆深刻，收获也大，为日后证实法修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家后因环境改变，形势严酷，直到2017年才开始背第二遍转法轮。从此以后，我每年背一遍转法轮，到今年已经背完了第九遍。我每年从冬至节开始背法，背到开春，用四至五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背法中，每当师父给弟子点醒了一层法理，我明白了一点内涵时，内心总是会涌起一阵阵感动，止不住的流泪。当我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怎么安排？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 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我非常震撼，深感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弟子感恩的心无以言表，只能暗暗下定决心，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做，我要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抓住机会多救人。多年来，我谨记师父的教导，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我没有怕，怀着慈悲的心，理智的做，都会收到好的效果。下面是我抓紧机会讲真相的几个故事。一，得救后生命的喜悦。有一年11月的一天，天刮着五六级西北风，很冷。正好那天我约好下午1:30到某地，上午10点我出去看车况及天气，在大门口来回走了两趟，来了一辆出租车。我过去和司机约定了时间，让司机下午1点到大门口来接我，如超过10分没来，就各走各的，别耽误他拉活。司机说好。我问他姓什么，司机乐呵呵地说，我不是幸福吗？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前些日子坐过的出租车司机。当时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痛快地做了三退，我给他起的化名叫幸福，他很高兴。那天下车时我说，再见面时我就叫你幸福。当时我俩都笑了，今天真的又见到了，我没认出他，可他还记得我。我深深感到得救的生命对大法的感恩和内心的喜悦。我进小区后，遇到一个保安站在大风中，旁边没人，我和他说了两句闲话，得知他是城南某村人，姓李。我说，你们很辛苦啊。之后我抓住机会讲真相，从天灾说起，瘟疫肆虐，死了很多人，告诉他三退可以保平安，让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很相信真相，说入过队，同意退出。我给他起了化名叫李保安，祝他平平安安躲过大灾难。他说谢谢大姐。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人的。他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我送他真相带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收下了。二，出租车上讲真相。一天我要出去办点事儿，开始想坐公交车，到了公交车站点儿，环卫人员说刚过去一趟车，下趟来得20分以后了。我一想这样的话我就来不及了。这时从西边过来一辆小轿车，是私家车。我走上前去，车停了，一问是拉人的。我问去某地方多少钱，他说6块钱。我上了车，之前打正式出租车，不是15元就是10元。上车后我主动搭话，他说在家没事干，闲着也没劲，出来转转，挣几块算几块。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我说我给你10元，他说不用，看上去人挺实在。我开始给他讲真相，现在天灾人祸挺多，3年新冠死了4亿人还不算完，这是天意，是老天的惩罚。他说是，现在看看各村死的人就知道死了多少了。我说中共不敬天不信神，讲无神论，把人都害苦了，古人都是敬天敬神。他说人管天叫老天爷嘛。我说古时都称皇上是天子，中共占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他接着说 还说是其乐无穷。我一听他很正面，就说人要想得救就得顺天意，有句话叫顺天意必劫难，三退保平安。他点头。我问他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吗？他说戴过，我是团员还是党员呢？我告诉他要想在大劫难中保平安保命，就得退出来。瘟疫是中共招来的，中共历次运动杀人太多，正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镇压大学生，杀人8000万。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叫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中共迫害佛法，必遭天谴，老天要灭他，咱们可得远离灾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跟天退，跟神退，用小名化名都行，神看人心。他同意三退，我给他起化名叫张德福，他很高兴，我给他的真相带和护身符他都收下了，我祝他幸福平安。三，给燃气公司经理讲真相。一天中午我蒸包子，蒸好上锅时，燃气灶左边灶眼点火不顺，按着就着火，放手就灭，我就用右边灶眼。这时我忽然心想，问问燃气公司 B 经理，小区有没有修燃气灶的。打通电话后我说明了情况，他给我介绍了新式燃气灶，我也听不懂。后来他问我，你这会儿在家吗？我说在。他答应现在来一趟给我看看。自从我搬进这个小区后，就听说 B 经理一直很关心独居的老人们。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 B 经理曾专程开车去20里地外给我买过天然气。我很感谢他，平时取暖炉有点问题，一问他就立即上门查看，我觉得这人挺好。几次想给他讲真相，都因为时间紧没讲上。我当机立断，这次要给他讲真相。一会儿 B 经理到了，查看炉灶后，又从手机上查看此型号炉灶的情况，不点火的原因是通风口大，易燃易灭。 B 经理很快就把燃气灶修好了。我谢过他后说，经理，我早就想跟你说说话，看你老是很忙，今儿个想跟你说几句话，你有时间吗？他答应了。他落座后，我开始讲真相。现在天灾病业人祸频发，不分年龄突然离世的人很多，真是天象变化，是天意，咱们顺天意就能躲过劫难。告诉你个保平安的秘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就是救人的，你真心相信佛法好，神佛就保佑你，瘟疫不敢找，你就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他认真地听着。我说，还有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从心里对天退，用小名化名都行，什么都不影响。你是党员吗？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坏透了，该改朝换代了。我去俺们村村委会跟他们说，你们一个个都不干好事儿，吃喝嫖赌，贪污腐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我说的是直理，他们谁也不敢怎么样我，都怕我。我一听这人有主见，就接着讲，中共历次运动杀人太多，特别是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用尽酷刑，甚至活摘器官，中共伤天害理，老天要灭他， 瘟疫灾难就是他们迫害佛法招来的。要远离中共才能远离灾难，退出党团队可保平安保命。他说，要不是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现在得有很多人练。我告诉他，迫害初期已有1亿人练，现在红传全世界，在100多个国家受欢迎，现在已有4亿3000万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当时的数字。你也得退出来保平安呢，从心里对天退，既安全又方便，退出来老天就保护你了。他痛快地说，行。我给他起个化名叫嘉兴，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送给他真相带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都收下了。四，公交站点讲真相。一天，天气预报终于转雷阵雨，我要出去一趟，早上练完功，看天气阴沉沉的，像水盆一样，眨眼就是雨。我决定不管什么天气，定好的事情就得风雨无阻。我出门穿戴都按防大雨天气准备的，并发正念与风神雨神沟通，上午不要刮风下大雨。我如果坐早班车，一般7:50到站点就行，但想到阴雨天坐车的人会少，公交车来的就会早，要提前去。7:40我就下楼了，还真想对了，7:50车就来了，车上有几个乘客说话不停。下车后我完成自己的事儿，9:20到车站等返回的车，天也没下雨。几分钟后来了一位男士，看上去是退休的年龄，再仔细一看，是来时在车上说话多的那位男士。我问他，去哪儿？坐几路车？他一说，原来我们又是坐同一路车，他是退伍军人，是来这边体检的。他问我，你多大岁数啦？我拿开口罩说，80岁。他很吃惊，这么年轻啊，像70刚挂零的人。因等车时间有限，10至20分钟，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立即给他讲真相。我说，见到就是缘分，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说，现在天灾人祸连连，疫情没完，人还在不断的死去。他注意地听着，我接着说，这些灾难都是中共招来的，这个党搞运动害的人太多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还有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向善做好人，迫害佛法要遭上天惩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可远离灾难，保命保平安，是从心里对天退，用小名化名都行，神看人心，心诚则灵。他说，我姓高，入过团队，同意退出。我给他起了化名高光明，祝他前程光明，他很高兴。这时车来了，上车后我赶紧找出真相资料袋和护身符，悄悄送给他，他接过去装在了兜里。感恩师父慈悲众生，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跟前，给了他们听真相明真相得救的机会。我深知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还有许多要去的执着人心，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我要继续抓紧时间学好法，精进实修，多救人，走好最后的每一步，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每天都讲真相，善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统修好，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8岁，丈夫是统修，儿子儿媳两个孙女儿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我们修炼。这么多年，我们全家人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家里的日子过得特别顺，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的恩赐。第一部分，得法。得法前，我血压高，有头疼病，经常头疼。我婆婆已经去世了，可我总看见我婆婆在眼前，一晃就过去。我说，我咋总看见我婆婆呢？那时我浑身可难受了，丈夫也总头疼，他有附体，得供个东西，初一十五还烧香。1997年7月的一天，丈夫在班上听说有个功法叫法轮功。过了几天，我和丈夫去附近的练功点，大家一起读书。我说，我也没文化呀，看不了书。丈夫请来了一套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说，你先听。他就上班去了。我不太会用录音机，都不会给磁带翻面。那天听着听着，我睡着了。虽然我睡着了，但心里还知道咋回事儿。师父讲完了，我也醒了。那天我睡得舒舒服服的，觉得这个功真挺好。丈夫请来了大法书，我翻开看到师父的照片，就跟丈夫说，我小时候梦中见过师父，师父穿的是黄衣服。丈夫听完师父的一讲讲法后，就把那个自己供的东西扔了，我俩都开始修炼大法了。第四天我就走路一身轻，我很惊讶，跟丈夫说，哎，我的妈亲呐，这功咋这好啊，我的心情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没上过学，就上过2年夜校，还不总去，不认识多少字，到小组去学法，一边听一边看书，也就十多天转法轮我就能看下来了。在家里我读，让丈夫看我读的对不对，我觉得是师父手把手教会了我这个不识多少字的弟子，我很快就能通读大法书了，太神奇了。第二部分，步入正法修炼。得法开始那2年，我心情特别好。1999年7月20日，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很不理解，这么好的法咋还被这样呢？迫害开始后，我丈夫正好下岗失业在家，协调同修把我市的第一台复印机放到我家，让我丈夫负责做资料，一天一天的做，装成一袋子一袋子的，晚上同修来取。因为我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师父给了弟子身心健康是事实，谁也抹杀不了，所以心里没有怕，就是正念正行。因为我们夫妻都修炼，环境好，家里除了做资料，还帮同修传递资料。我在自家小区边的大市场上摆摊卖食品，每天人来人往，我就找机会给人们讲大法真相，让人们明白大法师父和大法是清白的，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我们居住的小区是一个大厂的家属区，我讲真相中的好多人是那个厂的干部，包括公安处的处长、厂书记及家属等，他们从我的摊前一过都和我打招呼，忙着呢，我回答忙着呢，他们跟旁边的人就说法轮功，这里的人都叫我法轮功。那时只是讲真相，还没有开始给人做三退， 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来灾难时不被淘汰。我说这是真的，千万别迫害法轮功，对你没好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亲身经历了，练功身体好啊。他们一般都说哦，中中。2003年年初， A 同修因给熟人真相资料被恶告，遭绑架和非法拘留。我看到 A 同修单位的领导，我和他说练法轮功的人全是好人。他说妹子，我看你像好人。你说这个也是，单位自来水管子哗哗流水，谁也不管， A 过去就给关上了。看到这个领导的妻子，我也和他说别让你家老爷们儿参与迫害，让 A 同修出来，别往上报，报这干啥。他说中，我跟你大哥说说。从2004年开始，我和丈夫每天骑车出去讲真相，沿一条大马路到市中心绕一圈回来，见到人就搭话讲真相，有时把车停在大商场门口就发真相资料。有人说哎呀妈呀，你敢发这个？我说这是为了救你们呐。那时我儿子复原了，街道的人说我练法轮功，不给我儿子分配工作，我就找他们去了。我说我们做好人有啥不对的？他们让我保证不练了。我跟他们说我要大法，不写什么保证。我和街道主任说我以前身体不好，你知道吧。他说好就练吧，别总说了，你总说别人总反应。我说谁反应了？上这反应来，法轮功真好啊。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们都出去贴真相标语，贴了一条大街，贴在电线杆子树上面。有位年纪大一点的女同修被绑架了，警察非法审讯她，同修没把握好，说标语是我给的。第二天警察去我家非法抄家，所长说走吧，跟我们走一趟。我说干啥去？我咋的了？犯啥法了？我一坐上他们的车就有这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因为同修都定期到我家取资料，有一包资料还在我摊位的车上。我和所长说你说法轮功不好，为啥都练？共产党为啥非得整好人呢？我没文化，可现在能读书了，我给你念一段不？我丈夫去找我，所长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咋这大劲儿呢？意思不让练就别练了。我对所长说旁边也有练其他功的，又骂人又扔东西，西瓜皮扔的到处都是，我们去了就把西瓜皮捡到一起放垃圾桶里，从兜里拿纸擦手，擦完把纸又装兜里，然后我们开始练功，你们也看见过吧，我们都是好人，你们看我们像坏人吗？他说我们也知道，他就让我们回家了。挨着我摊位的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总帮她。我被抓走时，我车上那个装着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包，这个妹子就拿到她车上去了，帮我保存了一个多月。那时同修出事了，不回自己家，往我家跑。有位同修出事了，他妹家不让他住，我说我让你住，我给你找地方。他说要不我伺候你儿媳妇坐月子。我说不行，我家太明，家里还放资料。我就把同修带到外地我妈家。有一次一大溜的墙上有四条污蔑师傅的标语，我们三个女同修在晚上去销毁，用滚子蘸油漆涂掉，因为就在街里总有人过，有的人看见了还说这么晚还有刷墙的。苏江的时候警察又来我家骚扰过一回，那天有人敲门，我说干啥的？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来了六七个人， 每次都是六七个人，人多胆大似的。我问，有啥事儿？他们说，没啥事儿，起诉江泽民着。我说，是啊，起诉着。我给他们讲，我以前高血压，现在啥毛病都没有，走路一身轻。丈夫以前有糖尿病，现在都好了。我们孩子都支持我们修炼，连我亲家母都说，我一看你们两口子正，我闺女嫁过来这么远，我一百个放心。你们都是为孩子们着想，你们这个功你们学透了。我和丈夫说，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都是用来修炼救人的，我们一天不在法上可能都有生命危险，咱们一定要好好学法，好好修，不能半途而废，得跟师父回家。在哪儿都得做好人，不光只是说，首先在家要做好，家里做不好，家里人就阻挠你，在外头啥也干不了。我家孩子说，妈，你咋讲真相都中，正念正行啊，注意点。我说，你为妈操心，妈理解，放心吧，我有师父呢。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家里的事都很顺。我儿子去当兵，体检一次就过了，也没送礼啥的，有的人都花了10000多元。儿子复员后需要分配工作，居委会的人想以此要挟我放弃修炼。我说，你有啥权利找我？他说，你儿子当兵复员不给分配工作。我说，你说了不算。儿子先给分到交通局，要交8万块钱。我说，八分也没有，太邪恶了。他们把我儿子给整下来了，后来分配到一个企业，我儿子自己考的工程师，又提拔为主任，当官的人都找他办事儿。第三部分，正念正行，多救人。现在每天上午，我和丈夫都出去讲真相，哪天都有故事。哪天说今天不出去了，做家学法，心里就不舒服。哪怕救一个人，也不能不出去，就又出去了。我和丈夫说，退不退是他的事儿，讲不讲是咱的事儿，我们不能落下有缘人。下面讲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一，给同龄妇女讲真相。一次看到一位带孩子的姐妹，我热情地打招呼，姐妹这么精神呢，这孩子是谁的？她说，闺女的。我说，姐妹呀，不管咱俩谁大，姐妹的肺腑之言是为了你的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灾难时不被淘汰。为啥跟你说这个呢？你看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杀大学生，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啊？他瞅瞅我说，啥也不是。我说，我说的真是姐妹的肺腑之言，为你好才说的，要不不跟你说这个。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说，入过，我是干部。他同意退出了。有一天我从一个小超市出来，有个妇女对我说，姐妹，你这袄咋这么好看呢？我也有一个，我看你穿着好看。我问，你从哪买的？他说，从保定买的。我说，你咋这会说呀，我也是从保定买的，咱姐俩有缘分。我接着说，我说的是姐妹的肺腑之言，为了你的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灾难时不被淘汰。为啥跟你说这个呢？你看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杀大学生，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吗？我讲真相一般就用这几句话，再根据情况添加适当的内容。他说，我是团员。我说，我给你在网上退出来，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夜里睡不着觉就念诵，准定好。他说，你这个人好啊，心善。二，给老人讲真相。 一天我遇到了一对老夫妻，我问大姨多大岁数了，大姨说你看我多大岁数了，我说你也就70岁呀，你们俩这精神呢，他说我85了，老头87了。我说大爷，侄女儿有肺腑之言，您这岁数啥没赶上啊，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杀大学生，天要灭这个中共，你看吧，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都是共产党编造的。他瞅瞅我，侄女儿，你说这个我信，共产党都是这样整的。我说退出吧，有好的未来。他说中。我说您姓啥呀，大爷把名字都告诉我了。大姨说我也是党员，我俩都是干部，大姨也用真名退党了。在河边有干工程的人，一次我和那里的一个人搭话，他说他在大连部队，我说一看你就是个干部，他说我是离休的。我给他讲真相，他说行行行，退了吧。有一天我去超市，超市门口有个阶梯，有位老太太往上上，我一手就给她拽上来了，并说姐妹我拉你一下。她说哎呀，咋有这好的人。我给她真相，她也真名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保平安了。我丈夫说就一个人得实实在在的，模棱两可的咱别记。三，给公安人员讲真相。有一次在商场买东西，排队结账的时候，一米多远处有个小男孩，我说这个宝宝咋这么漂亮啊，他爷爷对孩子说叫奶奶。他这一答话，我立即讲真相，我看出他是公安局的，用的腰带上有图案。我说大哥，妹子有点肺腑之言跟你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好的未来。他瞅瞅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说管是干啥的，你也是该得救的人呢，我才跟你说这些，我觉得你这人挺好挺善，我才跟你说。他说我是党员，快退休了，还有2个月就退休了。我说你快告诉他们千万别整大法弟子。我们结完账在那儿又唠了一会儿，我说你善待大法弟子，有好的未来。他答应着哎。我说我给你退了，用真名还是假名啊？他说用真名呗，还搁假名，我怕他们，他们还得跟我溜须呢。原来他是公安局局长。有一位外地人到市场买食品，来到我的摊位前说我买这姐妹的一看就干净。我说吃我的东西咱们就是缘分呐。买完后我说待会儿吧，他说不待着了，说自己是从石家庄来的。我随口说干啥来了，他说公安的，交流经验来了，摆法轮功。我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他说我们也知道也懂得点儿，但是上边有政策呀，要不我们没工资啊。我就给他讲三退，一说他就退了。他说我们家儿子不相信天安门自焚啥的。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们都不杀生还能杀自个儿，自杀是大罪。他惊讶地说是啊。我说可不是，你好好看看，那是排演的。我正好有真相资料，拿出来给他说也给嫂子看看。第二天他把他媳妇带到我的摊位前，他看了看周围，然后跟他媳妇说让大姐给你讲讲法轮功，你好退了。四，去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我母亲在县城住院，来来去去的大夫护士，只要是接触到的人，我都讲真相，帮他们做三退。我母亲去做手术，我跟母亲说 妈呀，你别害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保护你的，你就不害怕了。我母亲答应着，哎。屋里住院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这不挺好吗？我母亲住养老院时，我给院长、服务员都讲了真相，希望他们都能平安。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